今天正道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13章1到13节。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，并天使的话语，却没有爱，我就成了鸣的锣、响的钹一般。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，也明白各样的奥秘、各样的知识，而且有全备的信，叫我能够移山，却没有爱，我就算不得什么。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又舍己身叫人焚烧，却没有爱，仍然与我无益。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爱是永不止息。先知讲道之能，终必归于无有；说方言之能，终必停止；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，先知所讲的也有限。等那完全的来到，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。我做孩子的时候，话语像孩子，心思像孩子，意念像孩子。既成了人，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。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，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。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，到那时就全知道，如同主知道我一样。如今常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这三样，其中最大的是爱。感谢神的话。
大家好，在你们的周报最后一页啊，有今天讲到的大纲的，方便大家写的时候写得更有条理。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爱的艺术啊。有一首歌曲啊，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，叫《风从哪里来》啊。这首歌曲是这样的，风儿多可爱，听过吗？听说是那个邓丽君唱过的啊。阵阵吹过来，有谁愿意告诉我风从哪里来啊？那然后呢，他就说，就是没有人可以告诉我爱从哪里来。来得及去得快，有欢笑有悲哀，这个爱的东西来得及去的急去的快啊。所以呢，最后那两句，相爱就去爱，有爱尽管爱，别问爱从哪里来，风从哪里来啊。我觉得非常的肤浅，这流行歌曲描写爱情描写的非常的肤浅啊。我记得好几年前呢，我不提他的名字的，有一位老先生在我的查经班里面啊，在一个人的家里，他常常问一个问题，他说一个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东西，他问了好多次。有一天我把张牧师请来，他又问这个问题，张牧师说为了爱，我说哇那么快为了爱。我后来我说我你是不是想过这个问题，他说没有想过，就是冲口而出的为了爱。哎，我觉得很对，就是说你一个人在世界上，假如没有人爱你，你也不爱任何人，这是没有意思的啊。为了爱，我人活着就是为了接受上帝的爱，并且回应上帝而上帝的爱。你说爱的东西重要不重要呢？其实它非常重要。人对爱有很大的需求，我们看见无数的歌曲 好像刚才的歌曲，流行歌曲，民间的歌曲都在写爱，无数的小说电影诗词都以它为主题，不断的讲爱，我们对爱的需求是非常的大，但是我们对爱的体验呢又肤浅的可怜啊，我们的他体验的是无尽的失望，无尽的痛苦啊，一次一次的在爱方面失望，现在多少人离婚，一次一次叫我们失望。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经文呢，其实是一张伟大的经文啊，连非基督徒读了也会很受感动的。我以前在一个公司在香港打工的时候，药厂，我们公司里面有个总会计，我们公司有什么活动去旅行啊，我们就是聚餐啊，他永远是一个人参加的，我们都知道他结了婚啊，我们说为什么你不带你太太来参加，是不可能，这我太太是又聋又哑的，我怎么带他参加呢，他不可能参与的哦，我们非常理解。有一天我要结婚了，我就给我的同事每一个人一张邀请卡，邀请他们来参加我的婚礼。在那邀请卡上呢，我写了一句话，说爱是恒久忍忍耐，圣经里面爱是恒久忍耐。他不知道是这位王先生，他不知道这是圣经的话。他写了一封信给我，哎，他说孙先生啊，这句话非常的深刻啊，爱是恒久忍耐。你想一想，他恒久的忍耐他一个又聋又哑的太太，爱是恒久的忍耐。那我就回他一封信，因为我已经辞职了，我就说这句话是来自圣经的。刚才我们读的那段圣经呢，你发现很美，就说中文的翻译你也感觉到很美，它的美呢是我们意会到啊，爱是一门艺术，它不是个科学的描写啊。假如是科学的描写的，描写的很准确的啊，很长的，但是它很短的啊，爱是一门艺术啊。那么假如爱是刚才那首歌曲所讲的，只是因为感觉来得急去得快，那就不需要学了，是不是啊，等它来就是，它来的时候就想爱就去爱就是了，是不是啊。但是爱是一门艺术，那么艺术就要学了，就好像学钢琴啊，画画是。所以在其中呢，我们可以看到爱的三个，我们分三个课题来学这个爱的艺术吧。首先我们可以说，第一个课题就是爱是守在的。什么叫守在呢？首先要在，你做任何的事情首先就要有爱这个动机，这是个动机的问题啊。为什么说他首先要在呢？因为刚才说他说他是先于话语，你要讲话之前，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，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，就是一些声音啊。先于话语，而这句话呢是针对就是会讲话的人说的啊，那针对一些有语言天分的人说的。说老实话，可能我会说的语言比你们多一点，我会说广东话、普通话、英语，我还会说德语啊，还会讲一点法语。我觉得这句话是针对我说的。万人的方言，其实在原文方言就是语言，不是地方的方言的意思啊，也包括哥林多前书，就是哥林多教会里面那些会讲方言的，有所谓方言恩赐的人啊。你为什么要讲话？你要证明什么东西？你要证明你口才好吗？还是证明你很聪明吗？还是你为了爱讲一句话？还是为了爱我就不讲那句话？是否基于爱？哎，要先于话语。那么还要呢，他先于才干、信心啊。第二节那里怎么说呢？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，就是才干，也明白各样的奥秘、各样的知识，这是知识啊。并且有全备的信，叫我能够移山，却没有爱，我就算不得什么。爱心的动机必须要先于才干、信心。你有那么多的才干，今天我们都高举才干，在学校里面发奖的什么奖什么奖，都是给那些有才干的、有成就的。我们重视成就，但是我们花多少钱去学习这个爱呢？我们花很多钱去学这个学那个，但是我们很少人花钱去报名去读一科叫爱，怎么样爱啊？一个人有知识， 有能力有成就没有爱心，可能吗？绝对可能。一个人有信心没有爱心，可能吗？那连爱心也是从信心产生来而来的，我知道。有信心没有爱心可能吗？可能。我年轻的时候，我们香港那个教会有一个美国的牧师，他说伟光啊，他我认识一个一个姊妹，年老的姊妹，他从美国现在到香港来，你一定要认识他。我说为什么？他的信心很大的，信心很大就是一祷告马上这个事情就成就了等等啊。信心很大的，我说哦，信心很大啊，好啊，那我就跟他去了，去那个旅馆，那个酒店。我们到了房门敲门，他一打开门，这位牧师说：“哎，什么什么，我介绍你这位认识这位年轻人，就是我这个孙伟光先生。哎呀，这个年轻人非常的爱主啊，怎么的？”那位老太太说什么呢？他没有看见我。你看，只有我们三个人呢，门打开，他没有看见我的。哎呀，这次来到香港，我觉得香港很急的。哪里来了那么多人啊，挺恐怖的啊。哎呀，我的眼镜到哪里去了，又去找眼镜啊。我介绍你认识这个孙伟光，这个年轻人啊，在现在这个教会啊，很热心的怎么样。他从头到尾没有跟我打招呼。他根本没有看见我。我相信他有爱心，他有信心吗？有，我相信他有信心。没有爱心。有信心没有爱心。算不得什么，这算不得什么。我看着这位牧师，这美国的牧师，他也挺尴尬的。爱必须要先于才干、信心，爱必须先于任何的伟大的行动。这就说，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又舍己身叫人焚烧，却没有爱，仍然与我无益。哎，你说？将所有的钱周济穷人也没有爱吗？也有这种人的，很慷慨啊，请人吃饭啊，我遇见一个人请我吃饭的，你叫贵一点的，不要叫那么便宜的啊，是不是基于爱心呢？不一定的，不一定啊，很多人捐钱，因为报纸登了，把他的名字都登出来了啊，你说舍己身叫人焚烧也没有爱吗？有这种人的，恐怖分子就是这种人。哎，舍己身是不是啊？炸弹我也炸死，你们也要死，没有爱心，恐怖，充满了恨，不是基于爱。所以就算你有什么伟大的行动，你也要有爱的动机，爱是守在的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你在教会做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啊？你是为了表演自己吗？表演自己的口才，表演自己的成就，表演自己的能力，还是什么？还是为了爱？哎，刚才那首歌《爱从哪里来》，爱从哪里来啊？爱有个源头的，从神那里来的。当我们相信耶稣，跟这个源头，爱的源头接上轨了，这个爱的源源不绝的临到我们。我们才可以爱别人，假如不是的话，真是不知道爱从哪里来。啊，你接上了这个源头吗？你相信了耶稣吗？爱从神那里来的。啊，好，爱是守在的，这是第一个课题我们要学习的。第二个课题，爱是实在的，哎，这是内容的问题。爱是不是很抽象的，没有内容？不是，爱是很具体的。啊，假如不讲内容呢，我们就往往呢好心做坏事啊。爱是很实在的，很具体的。他然后呢，圣经里面一条一条讲爱做什么啊。第一，他说爱做什么，我们要留意啊。圣经说爱是恒久忍耐，中文圣经是，英文圣经也说 love is， 但是原文不是是。是呢，就是个定义，但是所以我们看的话，哎，这里没有给爱做一个定义啊，是不是啊？因为它原文不是一个定义，就是爱做什么，爱就是爱恒久忍耐啊，所以它是爱做什么。我们要留意啊，这是第一句话，第一句话就讲到爱是恒久忍耐。 我年轻的时候，我们在大学是看英文圣经的，我就看到很奇怪，他的英文的翻译是 Love is patient， 中文就是说爱有耐性。我说这个翻译跟我们中文的忍耐好像不完全相同。我们中文的忍耐有忍受的意味，就是说我们忍受一个痛苦。但是其实呢，后面又提到凡是忍耐，这两个忍耐是不同的，在原文是两个字。其实英文圣经翻译的正确在这里，爱是耐性。假如你说我这个人没有什么耐性，你没有什么耐性，你就是没有什么爱心。假如你说我完全没有耐性，你就是完全没有爱心。哎，爱是耐性。耐性是什么呢？特别是有耐心的听别人讲话，这是其中一个表现。有耐心的去等待，所以圣经很注重等，也很注重听。雅各书那里说，怎么说？他说你们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快快的听不是说快用很少时间，不是那个意思，就是重视这个听，听清楚了，听完了，听好了，然后你才回答。哎，爱是耐心。爱是等待，等车需要耐心，等医生需要耐心，是不是啊？等候神答应你的祷告需要耐心，爱就是耐心，爱就是时间，耐心就是时间。在十多年前，中国有一对夫妇把他儿子14、15岁送到澳洲来念书，在一个洋人家住 homestay， 到中学去。这个洋人问我，他说你们中国文化是不是这样子的？这个小孩子不上学的，早上不起来，我要拉他起来，他还不起来，我要把水倒在他的头上，他才起来。常常留在家里面打电脑，不上学，怎么搞的？他说你们中国文化是不是这样的？我说不是中国文化，就是他父母的问题。啊，他常常打电话给他在中国的父母，他说现在圣诞节了，把你的儿子接回去度假吧。他父母怎么说？哎，不要，我们两个很忙，我们没有时间。哎，我们的孩子还是留在你那里。你们没有时间，你们就是不爱你的儿子。没有时间就是没有爱心。你发现有爱心的人就有很多时间。你发现耶稣呢，永远不会匆匆忙忙的。你留意吗？你看圣经。他不会，哎呀，啊，快点，哎呀，来不及啦。耶稣从来没有人。耶稣很多时是做，但是他总是不慌不忙，他不会匆匆忙忙，他又好像永远有时间。爱心就是时间，没有耐心就是不给别人时间。然后他说爱有仁慈，爱是恒久忍耐又有仁慈，不光是有时间，还有仁慈。啊，我在德国的时候年轻，我还没有结婚。我在慕尼黑到那个教会去，我帮那个牧师的名字翻译为舒林伯牧师，非常有爱心，非常有耐性的，非常有恩慈的那么一个牧师，现在已经过世了。啊，我很喜欢跟他谈话。有一次我问他，我说牧师啊，我有一些事情要跟你谈。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？他说：“伟光，为你我永远有时间。”哇，那句话真好，为你我永远有时间。这句话我学到了。今天我也常常说，很多人问我是不是，我知道你很忙，你知道我怎么回答？我说我不忙，我永远说，我自从做了牧师，我永远说我不忙。你一说忙，就给人家印象，就是我没有时间给你，我不忙。有的时候我也说为你我永远有时间，我不忙，看你的时间怎么用，看你有没有计划。这位舒林伯牧师很有，他这就是他这个恩慈是什么，就这圣经原文就是好像一些好的药，一些油倒在你的头上，那个就是给你一些东西啊，是一个恩典啊，能够医治你的，能够帮助你的这个恩慈。中文呢，我们可以说就是仁慈，我们可以这样翻译。我女儿曾经问我一个问题，她中学的时候，她说爸爸很奇怪， 我说我在洋人当中看过一些很仁慈，一看那个脸呢、啊、就知道很仁慈，一些老教授啊，老牧师啊，老邻居啊，老医生啊，为什么我在中国人当中没有见过？哎，他这个话叫我一想，在中国人当中这是很少。在外国人当中我看过好几个，最近我到小镇去，我们就住在他家，那位八十几岁的老人家，就是这个脸呢、啊、就有一种仁慈慈祥的脸。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啊，就是他们知道什么是爱。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在我们中国人当中啊，对不起，我见过很多老糊涂啊，老顽固啊，老奸巨猾啊，当然也见过老当益壮的，那比较是不错的了。这个脸呢、啊、这个爱，这个脸呢、啊、这个仁慈的脸是爱的功夫，很多年爱的功夫，不是一下子就来的。不过我最近我一想，我发现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也有那么一位的老人家，有慈祥的脸。我没有得到他的同意，所以我不提他的名字了。我给大家做一个目标吧，很多那些你们还没有老的，到你老的时候，愿你有一张慈祥的脸，但是要下爱的功夫，你会有这种慈祥的脸。爱做什么？啊，爱是很具体的。另外更具体的就是爱不做什么，啊，就是四节到五节那里，但是爱是不嫉妒，啊，不嫉妒就是我不会因为看见别人比我漂亮，别人比我富有，别人比我有才干，我就嫉妒他。爱是不嫉妒。你发现讲爱不什么讲的更多，讲爱做什么就讲的比较少一点，因为我们犯的错误太多了，必须一点一点指出来。爱是不嫉妒啊。那么爱是不自夸。自夸就是一个人他很自卑，他有很巧妙的方法来去自夸。他的自夸可能很巧妙的，你以为他不是在自夸，其实他是在自夸，但是聪明的人能够看得出来。爱是不自夸。爱是不张狂，不自夸到有些人自夸到一个地步是张狂的。爱是不张狂。这不做害羞的事。哎，这个话比较奇怪。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不做没有礼貌的事。因为我们中国人也很注重礼。你无礼呢，你就感觉到自己很害羞，很羞愧。好比说你到一个婚礼里面去，个人都穿西装打领带，你一个人穿那个 T 恤穿个短裤，你就感觉到很害羞。啊，就是说不做一些没有礼貌的事。本来我们中国是个讲礼貌的国家，但是啊，孔子说礼失求诸也，就是要到外国去找礼貌了。啊，什么是礼貌？啊，做错了事情说一句对不起，这是礼貌。请人做事的时候说请你，可不可以请你？对家人也是要这样子的，人家讲话的时候你要听，不要打断别人啊。人家讲话，你的手机响了你就在那里听，你应该说对不起，我让我听听电话，这是礼貌。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要重新的学习礼貌，看见人要打招呼，这是礼貌，不要讲脏话，这是礼貌啊。你到什么场合要穿什么衣服啊，这是礼貌。在家里也要有礼貌啊，丈夫太太两个也要有礼貌。哎，不要看这个小事，爱是不做害羞的事，爱是不做无礼的事。不求自己的益处，这句话就总结了，就是说爱是不以自我为中心的啊，不自私啊，不自我，但是却自爱。圣经没有反对我们爱自己，圣经说，耶稣说你们要爱人如己，就是你先要爱自己你才爱人了，是不是 啊保罗也说你们爱妻子就是爱自己了，就是说爱自己是好的，爱妻子就等于爱自己了啊，不自我啊。所以路加福音第九章那里耶稣说你们要舍己你才能够得到你自己，人若赚的全世界赔上了自己，路加福音那里说自己啊，你想得到自己，你就赔上自己，舍己就得己，啊，就是说，爱自己是可以的，啊， 爱妻子就等于是爱自己了，不以自我为中心。很多年前，在五六年前吧，在我以前的教会有一双跳舞老师，舞蹈老师。我太太说：“哎，我们去学学舞蹈好不好？”那我说：“好啊。”我太太说：“那什么时候去报名啊？”我说：“你等我写完了我的博士论文我才报名。”我说：“好。”你什么时候写完了？我说：“今年应该写完。”一年过去了，他就问：“我们去报名跳舞好不好啊？”我们两个从前呢，从来没有跳过舞的，因为家里很穷，根本跳舞这个东西是一个有钱人的玩意儿啊。我们跳那个舞是16步的啊，万一你反对跳舞，我要跟你说啊，圣经也没有反对跳舞的啊。那个浪子回头，浪子回去之后，在家里跳舞的，全家在这庆祝跳舞的啊。那么我们跳那个舞16步的，后来我跳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原来你防止老人痴呆症最好的方法是跳舞。哎，因为他除了有动作之外啊，你的腿动手也动之外，你的脑也在动，下一步怎么样，下一步你还要配合那个音乐，你还有一种美感。所以呢后来我在网上发现有人传给我的啊，防止老人痴呆症最好的一个方法是跳舞。好了，我太太又问我什么时候去学舞蹈啊，我说等我写完论文吧。你什么时候写完？我说哎，今年应该写完了。第三年他又问我，我说等我写完论文吧。以后几天我太太没有跟我说话。哎，我说不对劲了，他不讲话不对劲了，他生我的气了。过了几天我就问他，我说你是不是生我的气啊？他说是啊。我说什么事情生我的气啊？说每一次问你，你都说写完你的论文，我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写完论文呢？哎呀，我说，他说我对你很失望，哎，失望很要命的啊，我对你很失望。我说好了，不要等我写完论文，我们现在就去报名了。他说我不希望你为了我而去做这个，你自己也要喜欢这个东西。哎呀，这个就难了，非常的困难。马上祷告两秒钟，圣灵就感动我了。我说就是因为我为你做的，所以我会喜欢。哎，他一听马上笑了，非常的高兴。那我们就去报名跳舞了。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很苦，因为我很怕那种很别扭的。但是呢上了12课吧，哎，感觉到很苦。哎，后来我们再报名再重复那个初级的那个课。到今天呢我喜欢这个东西。我真喜欢这个东西，因为为他做的是我喜欢这个东西。爱是舍己，在婚姻里面也要舍己。不是什么都依我的。甚至说了嘛，你男人就是要舍己。当然的，假如是不合乎真理的东西呢，我不会舍己的。但是这个我就舍己。爱是不轻易发怒，可以发怒，但是不要轻易发怒。很容易，你很容易的生气呢，你就没有爱心。哎，爱是不计算人的恶，知道不要秋后算账，你去年又怎么怎么样，前年你又怎么怎么样，五年前你又做了什么哪一件事情，十年前我们刚刚结婚的时候你又做了几件事，你还记得吗？这个是计算人的恶，爱是不计算人的恶。我太太有个好处，当然我以前也做过一些不好的事啊，你知道吗？她都忘了，哎，她都忘掉了，真是奇怪，因为她不计算人的恶。有的时候我想计算一下我的儿女的恶，他做了这样怕那了，我计算了两三年，我说算了，不计算，不要计算，不计爱是不计算人的恶，这个就是爱心。好了，爱做什么，爱不做什么，爱喜欢什么，甚至说爱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，就是不义的事情。犯罪的事情你是不喜欢的，只喜欢真理。爱喜欢什么呢？ 爱就是喜欢真理。所以他说凡是包容，凡是相信，凡是盼望，凡是忍耐。什么？凡是包容，罪恶你也包容，魔鬼你也相信，就是只喜欢真理嘛。合乎真理的我就包容，合乎真理的我就相信，合乎真理的我就盼望，合乎真理的我就忍耐。哎，这里的忍耐跟第一句那个爱是恒久忍耐，那个是耐性的不同了，这个是忍受的意思。我最近去了一个小镇，在边境的，在这个 New South Wales， New South Wales 中文叫什么？啊，新南威尔斯啊，在新南威尔斯那边的叫巴伦，我以前从来没有去过。哇，那个小镇很美，有两三千人口。啊，但是它就有那么一个赌场，就是不是墨尔本的那么大的，但是相当的漂亮。我一进去有很多老虎机，我不喜欢的，因为它是不义的。我对这个城市也有爱心，我觉得它很美，但是我就是不喜欢那个赌场。但是后来我跟一个人吃饭，他是个老师，他说这里有个好处，没有妓院啊，而且呢没有抢劫啊，偷东西啊，就是家家都不锁门的。我说哎，这个我喜欢，家家不锁门的，车也不锁门的，你看多好啊。啊，连这个自行车也不需要，不用锁的，没有人偷的，哎，这个我喜欢。爱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，合乎真理的我就喜欢。爱喜欢什么很重要。好了，爱是很具体的，爱是很实在的。这是第二个课题了。第三个课题了。爱是永在的。爱是守在的。爱是实在的。爱是永在的。假如爱是那么宝贵的东西，那么好的东西，哎呀，来得及去得快，不永在，不是永远存在，那太可惜了。但是圣经说爱是永在的，它永远长存的，爱是永不止息，其他的东西都会止息，但是爱是不止息的，爱是不停的，一直到永远的，一直到我们死了升天堂了，还是有爱的，它是永远长存的。其他的东西，先是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，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，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，并不是说到了天堂就没有知识了，并不是这个意思。他的意思你看下面的，这些有限的东西都没有了，并不是说到天堂就不用讲话，不没有语言的，不是，到时候也我不知道讲什么话，可能也有英语啊中文 啊，到时候倒是你也会学英语，学得很好，因为你到时候你学英语的能力比现在提高了很多。学习的过程也是个很快乐的过程啊，永远长存，那就好得多了啊。爱还是不断的成长的，永远成长的。第九到十一节，我现在知道的有限啊，等到那完全的来到，这个有限的就必归于无有了啊。我孩子的时候，话语像孩子，心思像孩子。继承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，就是说爱，在爱中我们是不断成长的，从幼稚到成熟，从无限到有限啊，从有限到无限是不断成长的啊，一直到完全。那个完全并不是说完完全全100%的意思，就是叫做无限的意思。爱是不断成长的，今天我们的爱心需要不断的成长，我们以后到了天国那里，我们的爱心还是不断的成长的啊。爱也是不断的认识的。如今我们仿佛对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，那个镜不是现在我们的镜，现在的镜子很清楚，以前是铜镜，看不清楚的啊。到那时就要面对面看见耶稣了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，到那时就全知道。这个全知道并不是100%的意思，就是很深的知道，很全面的知道那个意思。这里讲的知道，什么叫知道？圣经讲的知道跟我们所讲的知道不完全一样。我们的知道往往是资料，有一个资料我知道啊 Bendigo 在哪里啊，这个是知识上的。但是除了知识上的，还是经历上的。我曾经去过，我看过，我喜欢过这个城市，啊，这个叫知道，啊， 所以圣经彼得前书那里有一句话说，你们做丈夫的要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。中文圣经翻译成为情理，但是后面有一个括号，怎么说呢？情理原文做知识，你们做丈夫的要按知识与妻子啊同住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哎，你要懂得女人是怎么样的，你要知道你要有女人的知识，女人是怎么样的，你要不断的跟她沟通，知道她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，这个就是爱。你发现圣经讲的认知道知识就是个名词的，认识就是个动词的，认识知识知道是同一个字，同一个这个根是同一个。就是说你看我是每天花点时间跟我太太沟通的，为什么呢？我要不断的认识她，我要不断的知道她是个怎么样的人。很多人以为哎呀我跟她结婚一两年我什么都知道了，不是的。因为一个人是个个体，他的个性是无限的，你不可能什么都知道的。你要花时间，这个也我们要回到时间那里，你要花时间与他沟通，花时间与你的儿女沟通，使你不断的认识他。所以圣经有一个意思是非常的惊人的，他说男女的夫妻两个的性的关系是认识，这个认识的关系，中文圣经没有把它翻译出来，性是认识，是最亲密的关系，是个认识的关系。其实一个人你穷一生的力量一生的时间也不能完全了解，永远有新东西的。我们已经结了婚几十年了，到今天我发现我太太还有一些东西我不知道的，我还要不断的认识她，所以我不断的跟她沟通，而且她这个人也会成长的，是不是啊？她不是固定不变的。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就是要在这方面呢，要下点功夫，花时间跟你家里的人沟通，跟他谈话，特别是跟他一同祷告。我在这里劝每一位弟兄们回家跟你的太太一同祷告。今天我们两个没有来之前，我们两个在家里一同祷告，每周日就是这样子。啊，爱就是知识，爱就是认识。你说你不愿意花时间去认识他，你就没有爱心。啊，到那时候要全知道了。女人一般很愿意沟通的，但是一般男人是不愿意沟通，就是问题就在这里。所以我劝弟兄们这样做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啊，好了，爱是守在的，爱是实在的，爱是永在的。我们下一个结论嘛，爱是伟大的，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这三样，其中最大的是爱。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你发现这段圣经非常的伟大，整本圣经都伟大，但是有几段圣经特别的美，特别的伟大。其中一个就是诗篇23篇，另外一个就是哥林多前书13章，非常的伟大。为什么圣经能够写出这么美这么伟大的一个诗篇呢？很简单，因为神就是爱。一个伟大的人有伟大的爱，能够做出伟大的事，把耶稣赐给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才能够感动一个伟大的人物保罗写出伟大的诗，爱的诗章。1997年有一个很著名的女人叫德兰修女，在印度她死了，她曾经得过诺贝尔奖金。他在印度最穷的地方，他每天的工作是什么呢？到街上把人家在丢在街上的小孩子个个都病得饿得要死了，他一个个捡回来养他们，大部分养不活的。有人就问他，你每天就做这些小事干什么？这些孩子啊，养不大的，反正要死的。你要做你就发动全国全世界啊，来去做一些更大的事，你做的事太小了。他说我们不会做大事，但是我们就能够用大爱心去做小事。哎，这句话很感动吧。他说这个孩子他的确大部分我抱回家他就死了，但是这个孩子他是很孤单的一个人，很可怜的在街上死了，还是在我的怀里死，发现死的时候还有人爱他，还有人亲他，还有人抱他，他完全不同。 我们不会做大事，只会用大爱心去做小事。各位，我们生活在澳洲，澳洲不是一个做大事的国家，澳洲的土地大，但是它的人口很少，在全世界澳洲从来都不是一个做了什么大事的国家，从来没有什么大的影响，从来没有出过大的英雄大的人物。美国出了华盛顿、林肯，中国有孙中山、文天祥、岳飞啊，德国有贝多芬啊，俄罗斯有托尔斯泰，大文学家、大音乐家，澳洲没有。连我们华人的基督徒也要到了美国去才能够出现一些大人物，冯秉成啊，那个叫什么另外一个啊，袁志明啊，澳洲不很难，可能你们中间会出现一些大人物啊，澳洲很难，但是澳洲可以做一件事，用大的爱心去做小事。我最近几个星期常常不在，我到哪里去呢？到小镇去讲道啊，那是小镇嘛，这是小地方，那些人都是农民，小教会20个人30个人，顶多最多那个教会100人，大部分都是60个人40个人，小教会啊，他们大部分没有钱去请一个牧师，就两个教会合起来请一个牧师，那个牧师两边跑，很可怜啊。那么我孙伟光也不是个大人物啊，我做来做去就是一些小事，到小镇去讲道啊，但是我能够把爱心带给他们，哎，我已经参与了伟大了。我自己并不伟大，但是因为爱本身是伟大的，我把爱带给他们，做点小事，那我本身也就参与了伟大。今天散了会之后，可不可以凭大的爱心做点小事啊？可不可以招待一些人啊，安慰一些人啊，跟一些人打招呼啊？回到家之后，回到社区，回到工作，学校当中，可不可以用你的大的爱心，主的大的爱心，去做点小事啊？我们一同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爱是很具体的，爱不是抽象，因为你就很具体的把你的儿子耶稣差到世界上来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你的爱就在这里向我们显明了。今天我们完全没有爱心的人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与你接上轨，与你的儿子接上轨，以致我们可以有源源不绝的爱来充满我们。主啊，我们可能都不是做大事的人，也不懂得怎么去做大事，但是我们感谢你，你起码可以让我们用你的大的爱心去不断的做一些小事。就求你给我们力量，散会之后回到家中，回到工作学校当中，我们能够常常用爱心去做小事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